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门徒课程第七期，我们的题目是健康的肢体生活，然后这是第五课，关系的伦理和次序，我们讲到第六个部分。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主仆的这种关系，我的题目叫做主仆共事，身为主人的位分，身为仆人的位分，彼此的这种合作关系，彼此一起来成事。那这里用仆或者是等一下我们有个经节哈，会谈到说为奴的哈，因为当时候的背景是有奴隶制度的，所以他把这种上司下属的关系呢，用主仆或者是为奴或自主的来形容。当我们谈到上司跟下属的时候，世俗的观念会有一种一个高一个低啊，一个贵一个贱这种观念。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神给他儿女的观念不是这样的观念，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经节告诉我们。因为不管是主人仆人，或者是老板雇员上司下属，他只是一个位分一个责任，而且呢缺一不可。这个上面的上司如果没有下属，事情是成不来的。如果下属没有一个上面的一个负责的人，他就不会有次序，就好像全部好像就乱成一团，就混乱了哈，就是没有一个次序在那里面，一个管理的人，这也是不行的。所以有上面就要有下面。我们知道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形状哈，就像一个三角形一样，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下面的基层是比较多的，而上面那个尖的部分呢是比较少的，比较小的一个区块。所以呢这样看起来的话，上面如果没有下面这个基层不行，下面这个基层如果没有上面也成不了事。所以这主仆的本身就是一个共事，是一个同事，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成事。今天我的主题经节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因为当初是奴隶的制度，他为奴的自主的或是主人，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不管你在地上的位置是在上方那个管理的，还是下方基层在付出劳力在服侍的，都要一同得到赏赐。在神的眼中，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分高低的，这个很重要哈。我们这样的一个焦点，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上面，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同在神的面前要得赏赐的。这个赏赐不是目前，是以后。当然目前如果你工作的话，你也会有你的报酬，这个没有错，但是呢这个是得到神面前天上的永恒的赏赐。那我们首先来这个从仆人开始来讲哈，从这个雇员，从下面基层来讲，等于说呢你是有人管你的，你是有人有权柄来叫你做事的。那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我在这里要提到四种心态。那么第一种的心是顺服不顶撞。一个仆人顺服主人的要求，顺服主人给他的任务，而让主人喜欢，让主人满意，心里面不要产生一种顶撞。有时候有一些下面的人也是很聪明的，他有他的主张，他有他的看法，可是偏偏呢这个主人这个老板这个部分呢并没有像他这样想。那或许你外面你去做了，可是里面呢就很多的心里面有很多意见，甚至有时候 会去顶撞，说出来不说出来都可能就是一个顶撞的一个态度。所以顺服这里不是屈服，屈服是我不得不这样做，看人脸色拿人的钱，所以我不得不这样做，里面有意见，里面有牢骚。这里告诉我们顺服，等一下会有个经节告诉我们，就好像为主做的，就好像遵从基督一样，遵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第一个仆人的这种心是一个从心里顺服，而且呢不去顶撞。有时候我们会喧宾夺主，我看到有一些情况，过去的经有这些情况，有时候啊，吩咐谁去做什么，或者是看到一些雇员本身做事情的那个哈，结果本来主人这个计划要买这个材料要做成怎么样，结果后来一回来之后呢，这变了，那个材料也变了，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样子也变了。那么这个雇员呢，心里面有一种想法，说我有比你更好的想法，更省钱的做法。但是呢，这样子的话，等于说他对这个主人是有意见的，他后面就变成喧宾夺主。我想到一个例子哈，圣经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对耶稣的这个跟他的关系是很亲的，而且呢他们很愿意服侍主，包括服侍耶稣的这些门徒。那马大呢本身呢是很喜欢，他是一个服务型的哈，很动手，然后他很喜欢准备这些餐食来款待耶稣跟他的门徒。他的妹子玛利亚呢，他个人喜欢听到，他很享受听到。马大很喜欢动手，那玛利亚很喜欢，可能比较喜欢动思想。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在预备好，已经耶稣来了，门徒也来了，那只要耶稣到每一个地方，他就会要去讲道。那他讲道的时候呢，这个玛利亚当然就会很靠近耶稣来听他讲的道，很享受听耶稣讲道。可是这个马大呢，他最重要的重点是要把他的餐食准备好，让大家吃得很尽兴。因为事情很多，这个玛利亚又跑去听耶稣讲道，心里就很忙，然后心里又乱，然后呢手上很忙，心里面呢又有点焦急哈，他就生气了。生气之后呢，他去跟耶稣说，我那么忙，难道你不会想说叫我的妹子来帮我一下吗？这个时候到底谁是主人呢？本来这个马大是要服侍主耶稣的，但是现在变成马大在吩咐主耶稣该怎么做。所以身为一个雇员，身为一个下面的基层的，我们的位置上面呢，我们是要去顺服上面的给我们的一个交代跟使命，不要反过来变成我们成为他的主人。虽然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也不可能这样做，但是呢会给对方有一种感觉，你要好像要串那个位置一样。所以要完全的按照主人的意思顺服他，从心里顺服。接下来我们看到提多书第二章第十节提到，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这里告诉我们要诚心，要诚以诚实的心来服侍这个主人，要有忠诚。他用一句话来形容，不可私拿东西，意思是说公私是分开的，不是我的，我不能拿公的来当作我的来用。包括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时间因为他付我这个工资，那我就应该有责任在这个时间里面做主人要我做的事情。不可私拿东西，包括一些公务， 那么这个是在代表什么呢？在代表我们会让对方看到我们是一个诚实的人。这个时代，我想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比如说你现在没事做，我做做私事有什么关系呢？看一下我的这个啊手机啊，啊送送简讯啊。我在医院的时候啊，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眼睛的时候，就看到有一群这个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哈，那他们就去上了卫生间，结果在卫生间那里呢，就有一团人就在一起开始谈事情，后来就自己就拿起手机就在那边啊，就做自己的一些资讯的一些联系。然后等一下，好像有一个比较上面的人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整个就散掉了。我就看到那个场面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对他们来讲见怪不怪，能够拖一点时间就拖一点时间，能够做一点私事就做一点私事。我甚至在机场上看到一些推轮椅的一些他们那些工人，那些就是机场的服务人员哈，一手推着轮椅，一手看着他的手机。我心里都有点胆战心惊，怕他到时候如果这客人溜掉怎么办啊，就跌倒怎么办哈。像这种情形，或许我们说这种情况见怪不怪，反正只要你能够有一点技巧赶快做，你反正也不会碍事。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神的儿女，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私拿东西，我们要忠诚，我们要诚实，即使没有人看到，我还是坦荡荡的，很光明正大的，因为我知道神在我的上面。那这样子会有什么一个结果呢？当你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尊荣了你的神，而且对于神的道，神给你的这个原则，他的命令，他的这些律例，你守住了，就在尊荣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特别而且很高尚的一种品格。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很有名的公司，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秘书位置，而且这个秘书还是最上面的那个主管的秘书哈。他做得非常好，他也很尽心，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也很热心在服事。但是有一次呢，他就因为他这个做的事情里面呢，好像老板他的主管要他做一件事情是不诚实的事情，他就拒绝做。后来这个老板就用一个就不是很光，就是不是很正面的跟他说，因为你这样说我就不要你了哈。他就用一个很有技巧性的，来用一个手段就把他要把他辞掉。结果没有想到，当这个姊妹她去找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这个老板有一天又回来找她。她发现呢，只有她最可靠，因为她知道这个人是她可以信任的。没有想到她就回去了。那回去之后，她也没有说对她有怪她哈，就这个姊妹没有说怪这个老板以前就是这样不讲理的把她辞掉，她还是回去，然后也是很尽心的做到最后成为一个总裁的秘书。所以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人家怎么做，当我们做出来是依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一定会发光，诚心不偷闲。接下来，甘心没有抱怨，里面没有积怨。甘心，我们常常把甘心跟乐意会放在一起，一个甘心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这里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一个甘心侍奉的人，他怎么样可以做到那么甘心呢？不是在看这个主人好不好，值不值得我侍奉，而是说我要侍奉的是就像服侍我的主一样。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到最后我们要同得我们上面那位主的赏赐，把它当作是在服侍主。我有一个朋友，他提到 当他在服侍孝，就是在照顾他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他有一个难处，因为从小这个母亲跟他的这个连结关系并不紧密，等于说不亲，所以无形中他们两个不晓该怎么对话。当他需要照顾他的时候，他心里面会很别扭，他不是故意要这样，可是就是很不自然，然后又心里又觉得很愧疚，不晓该怎么样去让这个母亲这个妈妈呢可以受到更大的安慰。他很为难，他愿意可是好像做不到，所以他就去求神，神就给他一个这样对于这个主仆的这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光照，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就好像为主做的。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说哎呀，我终于好像得到释放了，然后呢我做起来也轻省了，容易了。好，每一次我一面对着我的母亲，对她说话或者是帮助她去帮她做事的时候，我都感觉我是在服侍主。我们想到当撒该听到耶稣说你下来，我今天就到你家去的时候，他那个心情是很快乐的，然后他马上就说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欠人的四倍还人家，而且把我的一部分呢大部半部分呢拿去周济给穷人。为什么？因为他找到一个让他甘心奉献甘心去服侍的一个主人，他觉得太值得了。所以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一个服侍你的主人的时候，服侍你的老板的时候，你当作好像在服侍主。因为记得我们的主题经节说，以后你要在天上领你的赏赐。第四个我提到的是用心，而不只是在眼前，不在只有在表面，也不是只有在眼前。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在服侍这个主人的时候，你要尽心的，尽你的所能，把一个最好的来贡献给他。因为你不是只有在眼前侍奉，你所要的成果是一个达到永生里面去神的面前让他来评估的。我们说对于一个对于这个主人呢，我们顺服，完全的顺服他的意思，那他的意思给你了，你就要尽力的尽心的去完成他的意思。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心智问题。当我们在服侍我们的上面管理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从心里顺服的心，没有意见，不顶撞，我们有一个诚实，有一个忠诚的一个这样的心，我们不偷闲，我们有一个没有抱怨的甘心乐意的来服侍，像在服侍基督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人他的工作，他在工作中，他在付出劳力之下，他是很喜乐的，很自由的，而且呢不管做什么都尽力尽心尽己所能的来做。我常常会很提醒我自己，身为一个基督徒，我要更用心的，我要更就是不是表现给人家看，可是呢我的表现要尽力的，要殷勤的，要努力的来做一种贡献。我们对神是一个奉献，对人是一个贡献。好，那么我就想到在旧约时代，列王记下第五章那里有提到一个事件，就是亚兰王手下的一个元帅呢长了大麻风。那个时候他们是就是打胜了这个以色列这边，所以呢 以色列算是战败国，然后呢亚兰王他们是居上的哈。那这个元帅是一个很会打仗的一个元帅，那 又有名望，然后又有权势。可是很可惜，在那个时候他长了大麻风，生了大麻风病，在那个时候的大麻风是绝症。他的妻子有一个服侍他的婢女，那么这个婢女呢是从以色列那边俘虏过来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小女孩啊，听起来看起来应该是不大。那么这个婢女就被抓过来，就在服侍这个乃曼的妻子，所以这个婢女叫乃曼的妻子叫主母。在这个家里面呢，因为她服侍主母，无形中可能是听到或见到，没有讲清楚哈，她知道说这个乃曼有大麻风病。这个麻风在那个时候是很可怕的，一方面它是像一个绝症，二来呢它会致命啊，它一方面它会致命，二来呢啊是它是被看为是一种不洁净的病，它会传染。所以无形中当你有大麻风的时候，你是要跟人群远离的，你是要被隔离开的，一种羞耻，一种孤单。但是乃曼这时候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就只有几个亲近的里面的人知道，这个婢女知道了。这个婢女就很关心的去跟主母说，巴不得主人去我们那边撒玛利亚那边找我们的先知，他一定会得到医治。这个婢女，这个俘虏过来的，在这个位置是很卑微的哈，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也算是奴仆为奴的，也是仆人哈。他竟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爱心，来告诉主母说，好不好让主人去我们先知那边被医治。照理讲，这个主人是他的敌人，是把他抓过来的，让他远离家乡，离乡背景哈。而且在这里呢还当人家的这个奴仆，可是他却可以在这个时候对他的这个元帅，这个主人说，你赶快去我们那边找我们那个先知。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孩子，神的孩子有神的孩子的一种尊荣跟宽容跟度量，神的孩子有爱，有连续，有分享。他也没有想到说我这样讲万一没有好，那我不是就可能被杀头了，都可能会哈。他有信心，就这样子乃曼竟然也接纳他的意见。乃曼他本身听过以色列有先知，这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乃曼是知道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却接纳了这个婢女的意见。这个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婢女在这个家里面，虽然她的名称是仆婢，可是她的表达、她的态度、她给主母跟主人的这种看到的，是一个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工人。以至于她说这个话的时候，乃曼这个元帅很信任他。所以我刚才说过，在神的眼中，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岗位上面，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人，我们都在表达我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拿来就是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呢也让我们觉得很欣慰的，神的儿女不管在哪里都会使人蒙福。接下来我们要转到这个主人的部分，转到这个老板的部分。老板是一种责任，他要负的责任照理讲是比下面的，比这个基层人员更多。那么他是整个的一个负责人啊。那这样的一个人呢，并不因为他有权柄，或因为他管了很多人，他就可以骄傲，或者是认为他比别人高。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样，什么意思？也是一样，是接着上面来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好像是为主做的，为陶主喜欢做的，为荣耀神做的也是一样。虽然你位置不同，但是你也是一样要这样子，跟做仆人的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你们做仆人的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他们，因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观念，不管是在主人的岗位或在仆人雇员的岗位，我们同有一位天上的主人。那他看主人，看雇员，看上面看下面这些人，全部是不偏待的，是等同视之。如果他对这个主仆等同视之，同样的身为一个管理阶级的这样的人，他对他的这个下面在管被管理的这一群他的属下一样的也是等同视之，因为同有一位主。我们知道一个主人如果是一个世俗的一种看法，就是因为他有钱，他有势他好像在养很多人，他们工作就感觉好像他就可以显他的威风，这是世俗的做法。我们常常说有钱有权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是会那种就是有一种威力，或者会压制，或者会让人害怕。但是神说不行的，如果神的儿女，神给你一个位置，是一个服侍的人，他是很谦和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摩西下面有多少人要他带领结果圣经说他是最谦和的人。那我们也看到但以理也是被抓到异国去的，可是呢因为他的这个聪明智慧呢他就做了很高的官位，结果圣经上形容说他是一个在人眼中有灵气的人，不是讲名气哦，有灵气的人。这个灵气是什么意思？有显出神的特质，有神的那种智慧，有神的特质。那么我们心目中神的特质是什么呢？慈爱，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温柔谦卑。做主人的不可扬威，有权柄但不要用权威来压制人，或来好像轻视人，这个不是神儿女的一种特质。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记得当耶稣讲那个比喻，主人要离开，交代三个仆人，一个是5000，一个2000，一个1000，都是主人给的，而且按着主人的意思给。主人也没有跟2000的要5000，主人也没有跟1000的要2000，没有。我们的重点可能放在怎么这个人那么多，那个人那么少，可是在主人的眼中是说，我都给你们机会，我都给你们资金，你们尽力而为。所以一个主人他就是给，那一个仆人就是忠心去完成使命。所以主人本身他要善待，而且要平等的，要以慈心，要以公义来对待自己的这些部属。所以主人跟仆人同为主仆，而且不能用扬威，不能用权柄来压制人，要善以待之。这是身为主人的一种品格。我想我们最大的榜样，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 可是呢，他倒空谦卑自己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没有一个神的啊这个儿子啊的这样的一个啊威容来做事情，他总是说我要听父神的，我要顺服父神的，只有父叫我做的我才做。他给我们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即使是神三一体的神自己，他们彼此的这种合一，他彼此的和谐，是我们可以是很让我们觉得很美的。所以在这边又让我想到旧约有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他跟一个老仆人叫做以利以谢。那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呢，神再一次的来跟亚伯拉罕赐福，跟他再次的确立他对他的应许，要给他产业，要给他就是像那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的这些后裔。就说亚伯拉罕心里面是很纳闷的，因为他想说我一个儿子都没有，你再给我多的产业要做什么呢？那你提了一句话，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那里，他说你给我那么多，我不过就是给我的这个仆人，也就是我讲的以利以谢。这个时候这个以利以谢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忠心的仆人，而且被信任的仆人，也而且呢也是被主人很爱护的一个仆人，连他的财产都要整个给他。来到创世纪第二十五章就提到亚伯拉罕要为那个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这是神机神从神来的一个老年得的唯一的儿子。那长大了要娶媳妇了，亚伯拉罕就差这个他所信任的仆人说你去帮我回到本乡去娶讨一个媳妇回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很老了，其实以利以谢也是很老了那以利以谢呢就心里面就复命，就要前去帮亚伯拉罕讨一个媳妇回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利以谢呢就很清楚的要了解到底亚伯拉罕要的是什么样的媳妇。那么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他说请你对我发誓，请你，就是说你一定要遵守我告诉你的这些条件。当我们听到他跟仆人说请你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亚伯拉罕跟他的这个老仆人并不是高低的关系，就好像家人一样，亚伯拉罕尊重他。身为仆人的，身为雇员，我们尊敬我们的主人，我们的负责人，负责我们的这些上面的这些主管或者是老板。身为一个主人，我们要尊重这些在服侍的这些基层人员。亚伯拉罕跟以利以谢讲话的时候，他说请你，所以这个语言在一般世俗的主仆的关系里面可能很少用到的，可是在神的儿女的这种主仆关系里面，我们是应该要这样用的，不是只有用词，而且用心来尊重对方。结果这个仆人搞清楚了这个亚伯拉罕要的这个媳妇的条件的时候，他就出发了，可是很辛苦的但是呢他就要去赴这个命，要把这个媳妇娶回来。那他凭什么？他很老了，他就跟神求恩。但是他求恩的时候，他不是说我的神，他说亚伯拉罕恩待我的主人的神，意思是说呢，他对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主人的信仰跟信心他很清楚，而且眼见亚伯拉罕怎么样受这个神的祝福。所以呢，当他真的靠着神，他跟神求帮助他，当他真的找到的时候，他这样子说，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他很高兴 他的主人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神，这么一个有能力爱他主人的神。至于我来到他自己的时候，主人的神成为他的神，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他那个时候找到了，就是他已经按着亚伯拉罕要的，然后跟神也求证明，就找到了，来到这里找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媳妇。所以在这里他就谢恩，他称颂神。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主人跟这个仆人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亲近，非常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信任忠诚。而且呢，亚伯拉罕的神成了他仆人的神，所以主仆的关系有一个很共同的一个分享，就是我们的永生，我们的信仰。因着我身为这个仆人的，或我在这个基层这个雇员的位置上，让我上面的人认识到我的神而蒙永生的福，或者是我这个主人，因为我这个主人让我下面的人看到，原来我有一位这样的神，使我的这种善待下面的人的态度让他们非常的信，相信的信哈，顺服的幸福，或者是让他们很大的感动，也因此你就赢得他们的灵魂。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呢？不是退休金，不是升迁的这些福利，我们的赏赐是在以后神面前那永恒极大无比你不可想象的。主人如果在地上，老板在地上成为可以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主人，一个老板的话，那么他要赚的不是只有地上的看得见的物质，他要赚的是在天上的产业，他积财宝在天上。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定位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以这个暂时的或世俗的这种看法来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位分，我们是同样服侍一位主人，我们是同样要在这一位天上的主人面前以后领奖赏的。我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当我们是那个服侍的这个雇员继承员人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心里面是喜乐的，是甘心的，是感恩的。不然的话，一方面你赚了报酬，一方面也赚了积了很多怨的时候，对我们是很大的损失。所以甘心用心诚心，而主人呢善待同心来对待我们的下面的这些我们的雇员，我们的基层人员。总之我再强调一次，顺服神的话是我们享受关系能够有爱的一个秘诀。那我们有一个榜样，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圣经上腓立比书第二章提醒我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管是身为主人，身为雇员，身为老板，身为部属，我们都应该按着这个模式来彼此对待，彼此顺服，彼此服侍。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 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一个结果，一方面荣耀神，一方面让人得到益处，因为你的存在让四周围的人能够蒙福。当然我不是说在我们的主仆的共事关系里面没有缺陷，或者是有时候身为基层的部分我们有冤情，我们有苦情，不是没有的。因为在这个堕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一定有很多不健康让我们觉得失望，或让我们有苦冤的地方。那也有一些当老板的也有他所亏的地方，就是也有面对一些很不对他不忠诚的地方哈。我不是说没有，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神的儿女要有这样的眼光，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有一个眼光，就是说一个是至亲的，而且呢一个是最重的，亲是这个时候哈，那就是说这里比以后那个重赏，神的重赏，神的要给我们的，跟现在这个你所亏损的来比的话，这个实在是太轻了。所以保罗用一个至轻至暂，暂时的，那很快就过去的，而且呢跟以后比起来这个不算什么。所以神的儿女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眼光，远处的眼光，远处的盼望，而且呢心里面要有神，要以他为主。因为一方面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要把你从苦难中，从危险中，从那些重担里面拯救出来；一方面他是我们的伸冤者，我们所亏损的，当我们按照他的意思做的时候，我们要得奖赏，他是我们的赏赐者。所以我们一方面尽己之能按神的路去走，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忍耐，要有一个远光，知道说我今天所处的是一个至暂至轻，就是暂时的暂，很短的，而且是很微小的，以后我要领受的是很大很重的，很宝贝的。所以这样的话又有一个看法，我用现在所受的这些来得到以后那么大的赏赐，那这个实在是太值得了。所以摩西有个祷告说，让我所受的苦以后可以来跟你换那个大喜乐，在他祷告里面，在他很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说让我得到喜乐，好，按着我过去所受的苦来得到你要给我的喜乐。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一方面也是远光，一方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一个度量，来用爱，用顺服来经营我们在世上的这些关系，一定会蒙福，也叫别人得福。